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习近平亲临考察后仅三日，沈阳商场大爆炸，多人受伤。另外，亦都会讲到香港街头手写挥春传承本土文化，年轻人欣赏中西合璧创意造字。香港年宵风光下现隐忧，民众对蛇年经济感到悲观。其中一位陈小姐是咁样讲噶，
都差咗嘅，比往年吓都系剩咗咯。喺我工作上系以前往年圣诞节已经即系忙到要 OT， 而家都唔使点 OT 咯。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我哋就首先嚟睇睇市民點樣對蛇年嘅經濟感到悲觀。
咁喺農曆新年咧，新年來臨前一個禮拜，香港各處都舉辦傳統嘅年宵市場，俾香港市民購買賀年花卉同埋各種嘅物品。咁喺後疫情時代嘅第三年嘅香港年宵市場，每年都吸引唔少市民咧，咁所以個場面係非常熱鬧嘅。咁但係香港經濟環境同氣氛都係籠罩陰影之下，咁就算喺年宵市場嘅人咧，雖然唔少，但係就掩蓋唔到香港人對蛇年經濟發展感到悲观的普遍想法的。咁下边我哋就同第一个记者 Jackie 讲讲有关嘅情况噶。哇，系嘅，咁香港政府就目前同未来嘅经济发展都话乐观啦。咁政府统计处日前发表嘅最新数据，有关对外商品贸易咧，就显示香港整体出口货品嘅金额上升啊。咁但系香港市民能唔能够感受到呢？
咁數字上嘅嘢對於一般市民嚟講，就當然冇咁深感咁嘅感受啦。咁我今年喺年宵市場行咗一轉，咁訪問咗一啲行年宵嘅香港市民，無論係擺攤檔多年嘅商號，定係入場消費都要再三考慮嘅市民，都對香港目前嘅狀況冇辦法感到樂觀。咁其中一名40几岁嘅文員陳小姐就話，同朋友行咗個零鐘頭左右，但係都只係使咗30几蚊港元去購買兩個糯米糍同埋一幅送俾朋友嘅揮春。咁就佢就陳小姐就表示，經濟環境唔好，喺年宵市場都要考慮一下價錢嘅問題。咁佢喺自己嘅工作環境當中已經感受到經濟環境嘅低迷，咁就佢咁樣話啦。
都差咗嘅，比往年嚇都係剩咗咯。喺我工作上係以前往年聖誕節已經即係忙到要 OT， 而家都唔使點 OT 咯。
咁好啦，今年花農嘅生意又點咧？
咁喺維多利亞公園擺攤超過20年嘅花農李先生就話啦，咁雖然年宵市場嘅人流同以往一樣咁熱鬧，但係今年都要去採取薄利多銷嘅策略，甚至要減價20%先可以保持同以往一樣嘅收入。咁由於目前嘅環境已經唔係好樂觀，所以李先生亦都不諱言，蛇年將會過得更加艱難。佢就咁樣講：
雖然一年一次啊，都會消費，但係冇往年咁鬆手咯。即係一啲大客都係佢都會同你講價，都係要你平啲咯，平過上年咁咯。人民幣平咗嘛，但係我哋其他成本係運費有啲係貴，如果其實 cover 咗，但係我哋係 keep 落去。但係你唔做係唔得嘛，我哋每年都做，咁咪過到一年咪過一年啦。因為我內地自己有公司嘅，即係都內地仲差，係啊，內地根本我哋今年內地花場係一年蝕本。
好啦，香港人近年就流行北上消費啊，咁對香港嘅企業有幾大嘅影響呢？
咁我就同喺維園擺賣揮春攤檔嘅張小姐就話啦，咁佢嘅公司就係售賣具香港特色嘅揮春，咁今次同時喺香港4个年宵市場都有擺攤。佢張小姐就話，香港人近年選擇長假期嘅時候北上消費，無論係對佢哋嘅公司喺日常嘅業務，定係今次嘅年宵市場生意都帶嚟重大嘅打擊。佢就話，如果經濟狀況再冇改善嘅話，或者公司就會考慮結業收場添。佢就咁樣話啦。
通常我哋咧平日反而好少少嘅，因為我哋主要做香港人生意，咁就即係6日就唔見曬啲人。 係啦，咁都知道個問題出喺邊嘅，一定係北上嘅問題咯。係啊，咁其實因為而家政府成日都推啲人翻大陸消費，好多優惠，咁變咗我哋香港啲商鋪咧就少咗好多機會。其實我哋都係做展銷嘅，係啦，咁即係通常有時兩檔咯，一日開，咁但係都要睇翻佢租金咯。如果佢不斷加租，我哋就只開一檔咯。係啊，分分鐘有機會今年就冇啦，即係可能會擺下呢啲啦。咁因為我哋始終都係自己設計嘅嘢，本土嘅比較，咁所以就即係做個成本貴，係啦。咁變咗佢鋪租係咁加，我哋就決定即係今年再決定去留咯。
而我亦都同時訪問咗一名顧客黃先生，佢就話因為維園嘅年宵市場有比較多以本土特色商品嘅攤檔，先選擇到此一遊，純粹係為咗支持本土產業。但係面對香港商品同埋服務成本普遍較高嘅問題，咁佢有陣時都話無奈要低頭，佢就咁樣話啦。
平都好吸引㗎嘛，大佬唔夠錢使，但有時真係好難忍嗰啲嘢，即係譬如我近期都淘咗幾次嘢啦，咁樣咁呢啲都係出賣咗啦，係咪？係咯，咁如果唔淘嘅喺度買，咁咪好咯。
多謝你為我哋嘅報導啊！各位聽眾，呢篇報導嘅詳細內容已經上載到我哋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香港的街头手写挥春档是农历新年前夕的一个特色风景。一间有66年历史的杂货店，去年开始和80后的本土文化博客合作设立挥春档，以传统围村的吉红色作为底色，用黑色的物质写上鱼虾大顺、喜着明春等怀旧的祝福语，亦有合底字以及中西合璧的斗方挥春，希望传承香港本土特色的挥春之余，亦吸引参观者了解挥春文化的演变。有年轻的顾客话担心香港传统挥春文化会失传，亦欣赏中西合璧特色造字的创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粤语的挥春即是春联，是农历新年使用的传统装饰，香港岛上环荷里活道的一带，每逢农历新年前的一个星期左右，聚集了很多街头手写挥春档，成为了一道特色的节日风景。距离荷里活道冇几远的上环水坑口，一家有66年历史的杂货店朱荣记，第二代传人朱耀昌在去年开始和80后的本土文化博客阿金合作，在店铺入口处是摆设街头挥春档，传承香港本土特色的挥春文化。朱耀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香港人一向重视农历新年，他是希望疫情过后挥春档能够为附近街坊增添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带出香港人过往庆祝农历新年的情怀，令到手写的挥春祝福语贴在家中装饰，而不是透过电子通讯传达。不过为了避免食环署人员的巡查，今年的挥春档是设在店铺的入口处。
食环署会说不要摆在街上面，或者怕是会再来投诉啊，有些这样的问题出现，所以今次就摆在我们的店铺里面。其实这个都是想带出香港的情怀，因为香港人呢其实很注重新年的，但是最近这两三年因为疫情，家家户户都用简化了很多的情况，今年我想希望这个疫情过后能够带动每个家庭，他们都有一种家庭的气氛，还有就是让那些祝福语能够给每个家庭都感受到那种快乐，因为这些祝福语真是我想无论是富贵也好健康也好，但都是一个很好的祝福，希望今年大家都是很好的。
除了摆设挥春档之外，朱荣记亦都出售了很多特色的怀旧产品，包括胶凳仔、水壶之类，而店铺前的斜坡路肩上面亦都放置了一排红色的胶珠钱鈔，可以说是该店的招牌货品。朱耀昌表示，这款红色的猪仔钱鈔代表着 70年代香港塑膠製造業最興盛的時代，當時幾乎家家戶戶的小朋友都有這款的豬仔前鴨，令到小朋友在學習儲蓄之餘，亦都代表著農村富貴的象徵。
紅膠豬其實就是一個香港的地道的一些文化產品來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紅膠豬代表了塑膠興盛，還有還代表了當其時的農村的社會，以豬是成為一個農村的富貴的象徵。咁我自己因為鋪頭咧叫豬榮記啦，咁我哋攞咗個諧音豬，咁呢個紅膠豬就係我哋豬榮記一個代表，直情係我哋豬榮記一個特別嘅其中一個傳奇嘅貨品嚟嘅。
朱耀昌表示，呢一款嘅紅膠豬前鴨係舊式。塑膠廠以吹氣方式製造，大約十年前已經停產，亦都係冇新嘅工廠可以再生產。該店收購嘅存貨目前只係剩翻100多個，真嘅係買一個少一個，可能今年裏邊存貨就賣清光。80後嘅阿金同朱耀昌同樣係愛好研究香港歷史文化。他們去年開始合作擺設揮春檔，就是希望傳承香港特色的街頭揮春文化。阿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說，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揮春其實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他的揮春檔名為香港揮春，就是分享以傳統圍村或者是漁村的橙紅色為底色，用黑色墨汁寫上各種富有地方生活文化特色祝福語的揮春。
很多人都覺得揮春應該是紅色的，是吧？但其實這隻我去那個布袋澳呢，即係有個報道個婆婆話：，呢隻唔係橙色嚟㗎。我問佢點解用呢隻橙色啊？佢話叫吉紅色，係啦。因為以前嘅紅色咧就吉紅咯，就個英文係 lucky red， 即係有好雙重意思。其實以前嘅紅色係咁嘅顏色咯，即係佢寫揮春以前係咁嘅顏色嘅。點解用呢隻揮春咧？咁我以設計學角度睇啦，咁呢隻橙色用黑色墨汁寫咧係 contrast 大過喺紅色字寫。
阿金表示，他寫了一些坊間不是經常看到的揮春字句，包括魚蝦大順、喜著明春等懷舊的祝福語。他覺得這些都是研究揮春的有趣的地方，反映香港一個彈丸之地，亦都有不同地方獨特的揮春寫法。再對比新派的揮春，很多是以食字諧音入句，看到香港揮春文化的演變軌跡。
徽章其實我研究好有趣的，你去元朗平山那些市香燭鋪，和你上環的香燭鋪和香港的香燭鋪，其實買的徽春都是很不同的，即是圍村的徽春有它自己的字句，我們即是市區人有，我們最上面那層就是身體健康，大家即是我們成長以來都會覺得就是這些徽春，是吧？現在慢慢進化到徽春開始立體化，用很多很 fancy 的編艇，然後你會見到很多那些徽春就是點個碌蔗啊，肥個豬頭啊，其實越來越口語化。我覺得不是說不好，但是我想即是分享這些以前的徽春和現在放在一起，大家會見到個徽春文化的演變史，或者你會見到個變化。
阿金亦都寫咗一啲較不常見嘅合體字斗方揮春，包括日進斗金、招財進寶等等，亦都將康康用毛筆寫成紅雙喜嘅喜字。
其實呢個 design 又唔係我設計嘅，即係好耐我細個讀設計已經見過呢個嘅，但係用毛筆字寫就係、是、我可能我未見過啦，咁我就想試下用毛筆字傳譯下呢、這個，即係喺我眼中以前好細個見到個好經典嘅一個 design 出嚟咯。
阿金表示，去年第一次跟朱榮記合作設立揮春檔，售賣的揮春是他手寫的印刷版，今年則是他親手書寫，顧客的反應更為熱烈，亦都他覺得手寫揮春會令人更有觸感，而他使用的揮春紙除了是使用傳統的橙紅色，邊框亦都印有很多傳統的祝福圖騰，包括龍鳳呈祥、左右門神、大澳洋后古庙八仙，以及黄大仙祠、麒麟等等，所有的徽春纸都是在香港印刷，而在四色印刷纸上面手写徽春，阿金形容是水火不容。
这个设计其实是你要手写，是将印刷了的纸其实是非常之，我又不觉得不可以思议，是水火不容的。 即係你其實咧，如果印刷咗四色嘅字咧，你係想唔到墨汁嘅。但係如果你印宣紙咧，佢就係印到嘅圖案。所以其實係呢個 version 其實就係、是。我唔係話想刻意去創新，但係我想係我見我細個八九十號就有紅色嗰啲揮春，留翻佢個框，因為個框點解以前啲人有呢啲嘢咧？因為其實就係佢係想加咗好多嗰個祝福嘅元素喺入邊，福祿壽喜啦，有個嗰啲嘅圖騰啦。咁其實每個呢啲嘢咧都係有佢意思，我再重新去傳譯翻佢出嚟。
阿錦又表示，揮春嘅出現亦都反映咗以往農村嘅生活文化。無論是農民還是是漁民都是看天吃飯，對新一年春回大地特別是有感覺，亦都反映同處一個鄉巷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是文化。
揮春最開頭的時候，最即以前鄉村的人或者他們幻想回以前的年代，其實是他們打魚和耕種很看天的，他們新的一年因為他們經歷過冬天一個很嚴苛的環境，來過新一年他們會有盼望祝福。為什麼他們會寫那些春回大地？我們鄉即現在我們不會覺得有春回大地這件事嘛，其實他是會看到以前的年代那種文化咯。不只可以說一個同一個香港，其實很多人即有不同人在生活，他們都有相對的文化咯，冇話文化冇話好定好，係個講求個獨特性。點解圍村人會貼呢啲揮春？我哋現代人即係我唔係話分開啲咩，我哋市區人係唔會貼，亦都未聽過。但係其實我哋同處一個香港。
八九十後嘅香港市民 Kiki 喺社交網站睇到有關阿金喺街頭揮春檔嘅貼文，農曆除夕日係到場參觀。Kiki 在接受美國火之音訪問的時候就說，他喜歡香港歷史文化，他認為如果香港人不關注本土歷史文化，擔心香港傳統揮春文化就會失傳，亦都欣賞中西合璧特色造字的創意。
自己都喜歡歷史這件事，而且會覺得好像如果香港人都不珍惜自己的本土文化的話，就會很難有人去傳承下去。我覺得它越來越少的時候就需要有人傳承下去，那它才會，因為我都會怕它會失傳，會消失了，所以就希望可以大家即係會關注多啲呢樣嘢。我之前就係見到fan 嘅 IG story 就見到有個香港個商企嗰個 Hong Kong， 咁就係跌完咗，跟住我覺得係咁樣幾得意嘅，咁我就會中意嗰一個，我最中意就係嗰個咯。咁同埋佢有一句日中斗金，跟住嗰一個揮春，我覺得係都比較特別啲。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在农历新年前夕，辽宁沈阳一个食品市场附近发生不明爆炸事件，据报有多人受伤，但具体伤亡人数仍然是一个谜。当局亦没有公布是否已经拘捕了涉案者，以及爆炸是否人为所造成。由于习近平在事发之前几日曾经亲自到访这个商场，加深了外界对事件的猜测。下面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1月26日中午左右，沈阳市沈河区大东富食品商场门外发生爆炸。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事发的时候现场有民众正在排队。由于爆炸威力强大并且冒出火光，不少人慌忙逃跑，有人就受伤倒地等待救援，现场一片混乱。根据网传的闭路电视片段，事发的时候一名黑衣人曾经在一辆电动单车旁边逗留，他离开后几秒钟后，电动单车随即发生爆炸，多名路人走避不及被炸伤，商场外墙有招牌剥落，据报有一辆汽车严重受损。爆炸現場位於東順城街和育才北巷交界，靠近大東富食品商場一側的行人路。美國之音在事發後第二日打電話去大東富食品商場，有職工否認商場曾經發生爆炸，強調現時運作如常。
開門，現在營業呢，咱們這沒有任何事情，都是一切正常，對，沒發生過那些事，歡迎過來。
美国之音多次打电话去沈阳沈河区公安分局， 但是电话没人接听。辽宁一位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疫情后沈阳的经济持续不振，不排除有人为了发泄不满采取极端手段。
是啊，这个疫情之后经济都十分萧条，现在上访根本解决不
了。这位匿名的异议人士表示，疫情后辽宁经济十分萧条，与家常访根本是解决不了老百姓的诉求，政府各个机关都不去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大家通过上访想话解决自己的诉求，政府亦都不作为，肯定会导致一些人有好大的不满情绪，有可能会有人走极端。公开资料显示，大东副食品商场有近200年的历史，日均客流量20000人次。中国官媒报道，1月23日习近平曾经亲自去到商场考察，了解当地节日期间市场供应、群众生活保障和优化便民惠民服务等情况。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敬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沈阳爆炸案的背后潜藏政治动机。
此种爆炸案发生的原因基本上可分为
张敬分析话，呢一种爆炸案发生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政治表态、破坏犯罪和公安意外。但是由事件发生后，并没有任何政治组织出面话是他们所为，应该是可以排除政治表态这项因素。基于政治动机实施爆炸破坏，表达政治立场和诉求，就必须在犯案之后随即敲锣打鼓地将说话讲清楚，尽量吸引各方关注，激发社会舆论重视他们的政治诉求。就目前看来，显然是同今次的爆炸事件客观样态不符。有网民就在 YouTube 列出商场发生爆炸的各种可能，包括有人携带大量烟花炮仗去到现场造成爆炸、下水道爆炸等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认为，爆炸是意外引起的可能性不大。
就是大量烟花的爆炸是不太可能，因为大量烟花爆炸
沈明失
话，
大量
烟
花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要造成这种情况必须是首先集中所有的烟花，然后有人刻意或者是不小心地点燃。至于地方下水道爆炸，必然会有下水道的盖顶喷发，或者有很明确的证据。而电动车爆炸就有两种可能，一是所谓的宪宗事件，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仇恨不满，因为如果是对商场不满的话，应该放炸药到商场隐蔽的地方，例如是厕所或者是人多的地方，而直接在马路上引爆是非常特殊，是故意针对行人，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或者性格。沈明失说，由于大东副食品商场的确曾经留低习近平的足迹，因此不能够排除有人针对习近平策动爆炸的可能。
习近平到这个地方访问其实通常都是机密的，一般老百
姓沈明失说，
习
近平到这种地方访问通常都是机密的，一般来讲老百姓不会知道，有可能是知道的时候习近平已经是走了，但是为了表达对习近平的愤怒，所以专登在那里制造爆炸事件，令到中共政权或者习近平心入面产生老百姓随时都会对他造成威胁伤害这种恐吓的心理。沈阳官方至今仲未通报爆炸具体伤亡情况和调查进展，在中国社交平台和爆炸有关的视频几乎都已经下架，相关的讨论是遭到审查。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敬认为，由于缺乏资讯，目前不宜臆测该案是不是人为以及背后的动机，但是根据目前经由互联网掌握的资料，辽宁当局的善后工作显然是有改善空间。
但在爆炸后，封锁新闻是犯罪侦防经常使用手法，
张敬话喺爆炸案后封锁新闻系犯罪侦防经常使用嘅手法。咁假若系蓄意安置爆炸物，警察机关刻意封锁新闻，会引发犯罪者重返犯罪现场，观察破坏效果嘅强烈欲望。这个时候借住过滤犯罪现场围观者，确实是以往治安单位有捕嫌疑犯的常用手法。就现场照片观察，中国大陆治安机关和救伤单位显然未能够有效疏散群众和封锁现场。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在今年的一月中旬，随着短视频平台 TikTok 在美国面临被禁，大批美国的网民转战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和中国的网民展开了一场关于生活成本的对仗较量。很多美国用户很惊讶地发现，虽然美国收入较高，但是高昂的生活成本令到他们的生活压力不小，甚至在部分方面过得比中国人还要苦。不过分析人士就说，这种网络对仗虽然直观并且是引发了共鸣，但是相对于较严谨的经济数据，结果往往存在较大的偏差，没办法全面反映美中两国真实的生活状况。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这一场意料之外的美中网民赛博，亦即是网络对仗，始于一月中旬。根据路透社报道，在美国 TikTok 禁令前几日，大批自称 TikTok 难民的美国网民纷纷转向小红书。在短短两日之内，小红书用户暴增了70万人。那个礼拜小红书在美国的下载量年增幅是超过 200%。有别于中国视讯分享平台抖音为切割境内外的用户，发展出专攻海外市场的 TikTok， 小红书向来专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这些美国网民可以说是逆向翻墙，闯入了相对封闭的中国社交媒体网络平台。在人工智能的翻译协助之下，两国网民从一开始的互相寒暄，很快地就谈到彼此之间在教育、医疗、房屋和一般生活开销上的差异。结果很多美国网民在看到中国网民拍摄当地的超市、餐厅价目表之后就感到惊讶，对比双方的收入，中国人的生活好像是比他们轻松得多。依据 Numbeo 线上资料库的数据分析，2025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 28.5， 亦即是平均需要累积 28.5 年的收入才能够买一间套房，远高于美国的 3.3， 显示中国人买房屋的压力远比美国人更加沉重的。
所以这某种程度是苦中作乐啦，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是
王国神对美国之音说，所以这个对象某种程度可以说是苦中作乐，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是裁员减薪，而美国经济就蓬勃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去比物价当然是中国大陆能够做的唯一出路。反观中国的房价就比是世界上现在是最高的。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 YouTube 油管视精频道主公子沈就认为，相对于 TikTok 在美国的1亿7千万用户，转战小红书的人只占一小部分，最主要的动机是美国政府如果关闭 TikTok， 势必会冲击他们的网络收入，所以直接表达不满。公子沈说，这次对象在美国社会当中并未受到任何关注，但在中国就受到不少网民的好评，恐怕只是因为美国人喊苦的视频刚好就符合他们长期受官方洗脑，觉得我们就是最幸福了，中国制度最优越了，这些说辞所以就比较容易接受。
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人涌入美国，而不是从美国跑到中国去？
公子沈对美国之音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涌入，而不是从美国跑到中国去呢？包括在美国有近30万中国留学生，但是在中国只得那几百名美国留学生，这数字都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对仗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假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